好，我们下面再看十六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哎，这写起来好像真的是很遗憾的哈。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哎，十五章特别就讲这件事，哎，他没有孩子，神说你一定会有孩子。他没有地，神说你会得地，不过要等四百年。好了，不管怎么样，神总是立约了，更确定了，更确定。但是现实却又是那样的，跟神的话是违反的。他就是没有生，没有生，神的话怎么实现呢？难怪很多不信主的人，甚至信主人都会说，信心跟知识跟理性是冲突的。看起来好像真的是相信一件事，就是明明的不是真的，我们要把它当作真的。但是我们相信信心不是这样，信心真的是更确定。错误的是我们有不信的恶心，我们的理性不够完整，我们的逻辑思维不够顺服上帝。我们越是顺服敬畏上帝，我们越有智慧，我们在推理思想的过程越好。神给我们一些磨练，让我们更去信靠他。十五章有这么多的应许，结果是十六章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那这个不给他生儿女的理由，在十六章第二节讲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是不能生育啊。嗯，是耶和华使他不能生育的。这里撒来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神学，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我不晓得，也许他是歪打正着吧，也许他只是在抱怨上帝。这一点我们也常常会，凡是有错误有失产，就是说，哎，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事发生。凡是有好的事，那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也就是说，当坏事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是预定论，都是神要负责。当好事发生，那我们都是柏拉修尔，就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很下流的推理，我们不应该这样想。好事坏事都在神的手里，而且我们知道神的荣耀绝不受亏损，每一件事都是。所以撒来这样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可能有时抱怨上帝，但也可以是一个正确的神学。的确是耶和华不使他生育。为什么耶和华不使他生育？我们不知道。我们从人来看，包括撒来自己有很坏的脾气，这个人大概因为自己漂亮就脾气不好，以至于亚伯拉罕伴君如伴虎，也很难跟他一起生孩子。恐怕撒来自己要负一点责任。当然，另外不管他是怎么样，最至终是上帝的工作。但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还是要相信上帝的话，不要急躁。也许在那个时候，撒来说：“啊，你就和我的使女同房吧。”亚伯拉罕曾经对撒来一个建议：“你说你是我妹妹。”下面一个 implication 一个应用就是，使你跟法老可以同房，而我不会被杀掉。现在是不是很讽刺的说，撒来说，你跟我的使女同房吧？是不是撒来在这里，好像那个时候你要我跟法老同房，现在我要你跟使女同房，好像是一个相对的事情。两件事都是错误的。当然亚伯兰不应该让撒来，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跟法老同房，但是那起码那样的做法结局是会同房，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现在呢，撒来又说你跟我的使女同房，也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夫妻之间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哈。这里我们也想到夏娃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形，她要亚当吃那个果子，给了亚当，亚当就吃了。现在撒来是把使女给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听了。哎呀，后来生出以实玛利，那个祸患恐怕到今天都没有停止。以实玛利就是现在这些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祖先了。我们没有什么歧视他们的意思，但是他们的确让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子孙在这块土地上受很多苦，彼此受很多苦。如果那时候没有生就好了，但是现在生了，我们也不要就说什么，因为我们也看到以实玛利也是蒙福的。但是那是上帝的怜悯，而撒来跟亚伯拉罕不应该做这个事。我说他们不应该做这个事的时候，实在求主让我能够有同情心，更是有反省的能力。因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在我自己生活里面， 是不是常常跑到神的面前没有忍耐等候呢？我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是静坐着不动啊，好像非常 passive， 我想不是这样，基督徒会很 active， 我们不是很被动，我们也很积极主动，但积极主动一定是听神的话来积极主动的啊。从人来看好像不能怪嘛啊，我们蒙召出来已经这么久了，神也没有给我们小孩，在第十六章的第三节说已经十年了，而且我们两个年纪都越来越大了，神的话好像都没实现，立约哦很慎重很好哦，这些都很慎重很好的事情，结果呢是产生更多的悲哀，那就更多没有实现嘛，不给他生，是神，是神在这里做绝对的掌权者。那么可是我们人会多么难过，来做一点事来调整调整，来帮帮神忙吧。好，他不生，杀了一个使女叫夏甲，是埃及人，这一定是他们当年在逃到埃及的时候杀来得到这个使女。杀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这个求字我不知道翻得好不好，求好像是祈愿的口气哈，但是完全可以，甚至也应当，就是命令你啊，不要翻命令两个字，但是可以是一个命令口气，你去跟我的使女同房。这并不是什么妻德哈，不是什么妇德，当然就算是真的要让夫纳小心哈，让我的老公有一个小老婆，也并不是美德哈，神是要一夫一妻的，这里是自私的。我们现在讲代理孕母 surrogate mother， 下甲是第一个 surrogate mother，他带撒来生，当时女人不生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但是呢如果有人能帮他生，生下来儿子归在他的名下，他的羞辱就可以除掉，因为那时候好像有个很基本的观念，好像女人妻子就是要生孩子的，不生孩子就不是女人了，那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得孩子就是被建立，这是一个自私的想法，他也不管下甲怎么想，当然也许在那时候风俗允许这样，但是我们还是不去想风俗，我们这样人嘛，下甲喜不喜欢亚伯拉罕，下甲有没有自己的朋友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男朋友自己的想法我们都不知道，反正他要他跟他睡觉就睡觉，后来要赶也是赶啊。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圣经里面哈，新约讲到说撒来是这个有信心的，称亚伯拉罕为主，但是称亚伯拉罕为主呢，只是说一说，我而且 说他为主好像那个话还不大近了，我主已经老迈了，这个在创世纪十八章有讲，我们以后会提啊。撒来对亚伯拉罕不大恭敬，而我们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好像亚伯拉罕都不断的顺服撒来，这里他听了撒来的话，后来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神甚至说你也要听撒来的话。好，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我们要看到完全神有奇妙旨意，即使违背他一般的原则，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撒来的话是要听，即使看起来是那么残忍，这又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就是听上帝的话。撒来对亚伯拉罕这里讲的呢又不应该听，因为前面才讲到说我一定会让你的后裔很多的，那你怎么要做这件事，做一件最起码神没有指示你要做的事，神没有讲我们不一定不能做，事实上天天生活中不知道多少事情神没有讲我们也做啊，我们早上起床了也不会先问神我要不要起床啊，但是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主愿我今天每一件事都在敬畏你信靠你顺服你的情形下来做的，那是好的。亚伯拉罕在这里听撒来的话应该不是太正确，不过我们也不能太怪他，因为恐怕人之常情在这个时候多多少少会觉得再想个办法，可能不觉得是不敬，不过对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又经过这么多信心的经历，他应该是不要听这样的话。我们也看到撒来相当霸道，也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更是有点像亚当不应该听夏娃的话一样。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如果是错，这两个人都有错，就如同吃果子两个人都错，给的人有错，受的人也错，就跟你听了恶人的建议去做，恶人有错你听也是错，我们不要推责任。 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无子。我们说我们是应该有一些同情的心，但是我们同情还是不同意，我们更要谨慎，不要在任何的时候给自己肉体有借口，不听上帝的话。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哎呀，我们在这里真的看到人啊多么不可靠。撒来呢叫亚伯兰跟他的使女同房我们已经说了，亚伯兰好像也叫撒来跟法老同房一样，虽然不是直接的都是错误的建议。人间很多错误建议都是自私的，只要不出于神都是自私的，不管怎么样看起来体贴对方都是自私，尤其这已经是一个罪恶的行为，就跟亚伯兰说谎一样是罪恶的行为。罪恶的行为是体贴自己，是希望对自己有好处才会这样说，哎，结果呢是对自己有好处吗？没有好处。当夏甲一怀孕了，这个人也真是很笨的，哎呦，一有了东西端起来了，这实在是很愚蠢。我们也常常是这样的愚蠢，有一点东西就自大了，殊不知你怎么有资格自大？自大这个，你先有骄傲，后有倾覆哦。真言讲的，倾覆骄傲在倾覆之前，你要骄傲就一定会倾覆跌倒。当然，我们不是为了不被倾覆，所以我们就很谦卑，那是假谦卑了。但是当人狂妄的时候，神一定会打击。夏甲怎么可以狂妄呢？你敢在撒来面前狂妄吗？你是什么东西啊？造梦能贵之，造梦能见之，你怎么能够在你的祖母面前凶呢？但是他看怀孕了就自大了，就跟那个皮尼拿沙漠记上第一章皮尼拿怀孕了他就小看哈拿一样嘛。人不要因为自己有东西就骄傲，这是会引火焚身的那个对自己是最不好的，让我们有谦卑的心。第五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撒来说，我因为你受委屈咯，我把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哎呦，这讲的好生动啊，这很煽情哎，我把我的使女放在你怀里哎，让你们能够有性关系哎，但是当然撒来没有讲让你们有性关系是他要帮我生孩子除去我的羞辱哎。你再想想看，你后来撒来把以实玛利赶出去，那多么的绝情！更绝情的是，他本来是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是除去自己羞辱了。人怎么会是善良的呢？人都是好自私，人家的孩子当自己孩子，并不是爱人家，也不是爱人家的孩子，是爱自己。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把我建立起来，等到我有的时候，我就把你踢掉了。包括这些列祖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跟以利亚一样的性情，跟撒来也有一样的性情，跟希特勒也有一样的性情，跟犹大也有一样的性情。我们为善为恶，就看我们愿不愿归向我们的上帝。好，撒来夏甲很笨，怀孕了自大了，忘记自己是什么人了。撒来也很笨，怎么有这样的建议，然后居然说他受屈。那么他见自己有孕小看我，他的意思说亚伯兰怎么能够容许这个人小看他的祖母他的妻子呢？问题是你把这个女孩子放在他的怀里的，那他怀孕了他知道了，你让亚伯兰变成一个孬种的不是大丈夫的人，你讲什么他就要听什么，他被你训练成一个不是大丈夫，那他当然也就不敢负责，看到这个使女对你凶，他也不像一个大丈夫一样来提醒这个使女。所以今天亚伯兰那么孬种，你发脾气你不能怪他，是你自己自找。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在收我们所种的苦果，多少时候我们把人家培养成我们制造的那个样子，然后又对他不满意。那父母有时候就这样惹儿女的气啊，又觉得儿女不够有志气，其实你伤了别人志气嘛。那儿女对父母常常那样的不敬，到最后自己儿女对自己也是不敬，然后有好多的损失，没有听父母的话。当然父母儿女我们都有错了，但是我们不听神的话那是错误的。好，亚伯兰不应该听了错了，夏甲也不应该听了也错了， 每个人都伤害到自己，每个人都想到有利可图才听，结果有利可图才听才说，到最后根本没利。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出自利益做的选择，到最后就伤害你自己了。他见自己怀孕小看我，你为什么不做什么？我们已经讲这是你自己训练出来的，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神来替我伸冤呐、啊！哎，这种事情来抓住神，实在是为难神。当然，神不会被为难了。我们的神总是做事做得最好最对，他也都在管这些事。他看了，我想也是伤心，也是难过，也是生气。人常常奉神的名在那里乱做事，乱说。你怎么可以？虽然这件事情不是奉神的名做的，但是这件事后果却是要奉神的名来收，都不恰当哈。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你耶和华来审判吧。哦，亚伯兰真是非常的怕太太，太太叫跟人家睡觉就睡觉，然后人家自大了，他也不敢说一句话。现在撒来发脾气了，亚伯兰也不敢像一个丈夫。我想夏甲算起来也应该算他的妻子了，起码有这么一夜情了，也算是妾了。你应该有所保护吧，何况人家怀孕嘞。本来怀孕就是要除掉撒来的羞辱，本来怀孕就是让亚伯兰有儿子，结果现在你看看，小孩也不保，也是赶出去了，甚至这样逃难可能会流产死掉，夏甲也不保，亚伯兰跟撒来以后如果不是神介入的话也会很生气啊，你让我怀孕的妻子走，你让我可能得到儿子死了。哦，真是人呢、啊，照着自己的意思做，每个人都是私利，然后每个人都是受伤。要不然就是也是很孬种的。第六节说，撒来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你越是对罪恶让步，你越不像一个大男人，不是大男人主义啊，就是男子汉大丈夫。我想男的女的都是一样，我们应该很坚定勇敢，但是你不坚定勇敢，那撒来苦待他。这个古代就是后来法老虐待埃及人，你看虐待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哦，神的公义真是叫人毛骨悚然。亚伯拉罕的妻子虐待埃及人的儿女，就是夏甲，后来埃及人虐待亚伯拉罕的子女，神是很公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他就跑了。这个古代我说的就是虐待那个字，苦的真是苦不堪言，就非跑不可了。后来以色列人也是苦不堪言，就求告神，神就让他们也逃离了，就是离开了埃及，真是好恰当的一个对比啊。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哎呀，人都在犯错，就是只有神不会犯错，只有神做的最最美最好。在他逃亡的时候，他当然也没有地方去啊。他在逃的时候有没有很后悔？哎呀，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为什么当年要过来呢？我为什么要骄傲自大呢？我知道我的祖母脾气大得不得了，我为什么那时候就是忍耐不住就小看了呢？哇，小看就要赔上性命，而且要一尸两命啊，我儿子的命都要赔上了。当然这时候他逃到埃及还有可能，他现在年纪很轻，我想年纪不会太大，他们去埃及再把这个人带来的时候，我想在20岁左右嘛，那么现在大概也不会超过30岁吧。夏甲是很年轻的，可以到埃及，但起码这是很危险的事，很辛苦的事。哎，懊恼，亚伯兰也在懊恼，撒拉也在气氛中懊恼，夏甲也在懊恼，是上帝来解决一切的事情。在水泉旁遇见他，他是什么样一个方式呢？我们后来在四世纪看到参孙的母亲马诺，参孙的母亲对他的父亲讲，哦，有一个神人来跟我讲话，他像耶和华的使者，相貌很可畏。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神的使者相貌一定会很可畏的，很可怕的。 但是好，应该不是他的长相，而是他的威严叫人害怕。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甚至被夏甲后来说就是上帝，我在这里也看见了，看顾我的吗？是上帝啊，看顾我的上帝。他居然能够把这个人当作是上帝，那也算是有属灵的眼光，也是在这个人说话的时候他有一种悟性的开启了。那我们感谢主，你只要看到神，你只要听神的话，你只要顺服神的话，你只要对神敬畏，那都是有福的，再大艰难也是有福的。好，看到就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会对那些他不认的人说，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你们从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讲，要得救要从窄门来，要从小路那里来。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就是我知道你们不是从约翰福音讲的羊的门来，不是从信耶稣而来。那我知道你们要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就是你们来路不正，你们去处呢，那也只好去硫磺火湖那里了。凡是不知道自己从神来，不知道把荣耀归给主的，到最后也是到不能荣耀主的地方去了。你知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知不知道你往哪里去？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该做什么？在四世纪十八章也有这样的问题哈，是十八章第三节，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类似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说：“你从哪里来？”那夏甲当然就回答了：“我从我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如果他的回答是我从埃及来，我是埃及人，是不是这个人就要说那你回到埃及去吧？当然不是这样，神要指引他，他还会说他从他的祖母那里逃出来，那你从这里来，你就回到那里去，回到那里吧。如果我们是从神那里来，最后我们当然归到神那里去。如果我们是从世界这里来，最后我们要归到世界那里去。我们从魔鬼那里来，最后要归到魔鬼那里去。那我们到底从哪里来？如果我们信靠神了，走了十字架的路，信靠了耶稣，那就是从窄门小路羊的门来，那就归到羔羊的宴席当中了。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我从祖母那里逃出来。 你没有说我从埃及来，那从埃及来你回埃及去，你还知道他是你祖母，那你回去吧。事实上不管他说什么，耶和华都应该叫他回去，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对的事情。撒来脾气火爆也很自私，但是你回去还是对的，我们不大知道夏甲后来怎么样，反正最后分开了，他们也不是被拣选的，但是现在回去对他们今生的还是比较好，因为亚伯拉罕在这里是个大族，你回到埃及，你没有父，这个孩子没有父亲是很辛苦的，虽然是很艰难，你回去吧。我们在凡事上听主的话，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回到我们祖母那里，阿尼西姆最后也非要回到腓利门那里去了，那是保罗的建议，但我们不一定是回到那个地方，我们到任何一个神指引我们当去的地方就好了。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顺服他，你的态度是你不知道你的身份呢。夏甲，你既说他是你祖母，你就回到他那里。他既是你祖母，你就要服侍他，服在他手下。你怎么可以自高自大？你怎么可以小看你的祖母？他脾气已经够坏了。好，有很多人说基督教没有早一点废掉奴隶制度哈，但这些人从来脸不红气不喘，没有想到奴隶制度是基督教以外的民族发明的。当然，旧约里面也有这种把自己卖给兄弟的，但是都是善待他们。神没有立刻解决一个制度上的问题，但是神在每个时代都叫个人因着悔改归向上帝，能够在那个艰难的制度中活得还是可以活下去，而且活得很有见证。事实上夏甲后来我看活得也很好，只是当然撒来还是很凶，但是神给他的一个建议就很对了，你就服在他的手下嘛。你现在既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你现在回到埃及也是人事皆非了，你回去 谁帮你呢？你就在这里，你的主人还是不错，事实上恐怕沙来也还不错，只是你不要惹他，你伏在他手下就好了。当然最后还是被赶出去，但是我想在那段时间里面，从这时候到被赶出去那段时间，夏甲和以实玛利的日子过得还是好的。哎呀，人都在自己的想法中有很多自私的做法，那不对的，但是我们听神的话就总没有错，即便是我们做了好多错事，听神的话总是没有错哈。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是一个祝福的话，我们感谢主哦。这个虽然夏甲以实玛利不在圣约之内，但是也在神的恩典恩待之下，甚至不可胜数，这也是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在这里我们也被提醒一下，就是神的儿女不要太注重世上的祝福，神给我们我们很感谢，但是我们即使神给我们祝福，我们的重点也还是在祝福我们的神身上，而不是在那些福气的本身。如果只看到那些福气本身，那就是舍本逐末了，我们要抓住的是赐福的主哈。如果我们只看世界上的福气，那这个世界上很多不信主的人福气跟我们一样，甚至更多了。那这个后裔极其繁多，那事实上在世的时候，夏甲的后裔比撒来的后裔就已经多了。但是我们不看这些，我们看的是神永远的计划，我们是信靠他的。这群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也是一个也是大国，也是神祝福的，但是他们不是在圣约之内的，那祝福就远远不如撒来的子女了。你要求，我的意思，你要求世上祝福，哎呀，信耶稣要求世上祝福，那像保罗说的那个，我们是世上最可怜的人，干嘛这么辛苦呢？你不走信主的道路也可以得到世上祝福啊，但你走信主的道路，赐福和永远的福气都会有，而且都是喜悦的，因为你抓住最重要的。第十一节，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哎呀，这话真的非常像天使在马太福音对约瑟讲的话哈。这个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实玛利呢，就是神听到啊。有类似的情形，这个跟夏甲讲的话居然跟玛利亚讲的有点像，跟约瑟讲的有点像，我们也不能不说，哎呦，神的恩典真是非常丰富哈！对这个没有永恒救恩的人也有世上的祝福，也在这个时候祝福他，因为神也是让你在灾难当中被保守，而且给你祝福。后来对雅各啊，对这些都有这样的说法哈。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十二节，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如果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现在的这个祖先，或者阿拉伯人现在现在阿拉伯人当时的祖先的话，看起来倒很像哈。游牧民族很多时候是听说敌人的意思就是等于陌生人，不认识的，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攻打。在这些地方人比较残暴，比较不信任，好像人比较容易和睦相处的是，总是在农业社会，大家辛苦耕种，比较容易和睦一点，老实一点。游牧民族好像野蛮而且残忍，像蒙古人也是这样哈，成吉思汗的时候非常残忍。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东边我们已经讲到常常是有负面的意思哈，那这里恐怕不一定是负面，就是指那个地理上的位置，在东边，就是以实玛利后裔是住在这个地方东边的啊，在以色列的东边。夏甲就称他对他说话的耶和华，是耶和华的使者，但是因为他说话就代表耶和华，所以也是就是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神看顾我们，神随时随地都是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他是一个看顾我们的永活的神。因为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这话很棒了啊！在这里我可以看得到上帝吗？在这里我可以看得到看顾我的上帝，眷顾我的上帝吗？这里是一个旷野的地方，在苏尔的路上啊。我们也记得那个太监啊，就是古时的太监，在《使徒行传》那里讲到，也在路上旷野的路上被腓力遇见了，因为神叫他去，然后他就在那里得到了恩典，真是很奇妙。 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遇到神，因为神无所不在。后来雅各也是在伯特利的旷野，哇，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后来摩西在米甸的旷野，也在燔烧荆棘的面前发现神就在对他说话。是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啊，让我们就是无时无地都信靠他，都顺服他哈。我在这里会看到什么？亲爱弟兄姐妹，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看到，他都在看顾你，耶稣都在看顾。愿你有信心接受他的看顾，顺服他对你讲的话。不过看顾这里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好像也是监察的意思，就是上帝在用他日历的眼睛在看，看我们有没有犯错而纠正我们，看我们有没有缺乏而恩待我们。就这个看顾可以有严厉的在看我们有没有做错，或者是慈爱的在看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的神正是这样的一位神。第十四节，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啊，这个比尔拉海莱意思就是说，看顾我及永远的神哈。这个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利的中间啊。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啊，就是神听见了，他在这里有神的安慰，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撒来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既然神叫夏甲回去，我们相信撒来的态度就会好一些。他真的不应该，这是他的使女，虽然是骄傲自大，看不起你，不必发那么大的脾气， 更不应该这么残忍把他赶走。那更何况他怀孕，怀孕的孩子就是要成为除去你羞辱的，所以回去应该是撒来就接受他了。那亚伯拉罕应该更是高兴了，因为他跟撒来跟夏甲呢生了这个孩子，这是他长子，也应该是很爱的。亚伯拉罕给他起名以实玛利，那也许这一家三口呢就有一些暂时的一些欢乐和和平吧。我说暂时的，因为这究竟是一个艺术啊，这个是一个不在神约的计划当中的，所以神并不是希望这件事发生，但发生了，他显出他的慈爱和怜悯。十六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啊，记得他是75岁的时候蒙召，现在蒙召了过了11年了啊。这个过了11年，然后又再过了13年。神就又讲话了啊，就是他99岁的时候，从亚伯兰86岁到99岁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神在他们中间做了一些什么事。就是16章到17章是一个很安静的时候，有人说是上帝发脾气了，不喜欢亚伯兰生了这样一个儿子，借着人的办法，我们不敢说一定是这样子，但的确有13年没有声音的时候。